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
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查克老师在上回的今日灵粮节目中讲到，或许只有少数人拥有财富，但是智慧却是人人都能得着的。这次他要继续解释一个人的生命是如何被喜乐和难处所影响，两者之间又怎么样使我们独立的个体。好，请翻到传道书第七章第九节，请查克老师解释这次的经文。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继续来查考旧约的传道书，愿神的话语启发我们的心灵，带给我们属灵的智慧和帮助。传道书第七章第九到十二节说，你不要心里急躁恼怒，因为恼怒存在愚昧人的怀中。不要说先前的日子强过如今的日子，是什么缘故呢？你这样问不是出于智慧。智慧和产业并好，而且见天日的人得智慧更为有益，因为智慧护庇人，好像银钱护庇人一样，唯独智慧能保全智慧人的生命，这就是知识的益处。钱财是好的，但是唯独智慧能保全智慧人的生命。传道书第七章第十三节说，你要查看神的作为，因神使为曲的，谁能变为直呢？谁能抵挡神的工作呢？我们没有能力，也没有办法抵挡神的工作。传道书第七章十四和十五节说，遇亨通的日子你当喜乐，遭患难的日子你当思想，因为神使这两样并列，为的是叫人查不出身后有什么事。有义人行义反致灭亡，有恶人行恶倒想长寿，这都是我在虚度之日中所见过的。所罗门说，我观察到这个现象，有些好人行公义，却在年轻的时候就死了，而一些恶人呢，却活得很久。所以呢，他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但他的结论呢，不是出于圣经，也不合乎圣经。我的意思是呢，他的结论也不近前，他是以人的眼光来看生命的，他看到义人早死，罪人呢却长寿，他这个结论呢，完全是出于人的智慧。传道书第七章十六节说，不要行义过分，就是不要太过公义了。传道书第七章十六节说，也不要过于自逞智慧，何必自取败亡呢？这是个错误的结论，因为义人呢，不是都早死的，今天有些既美又长寿的属神的圣徒，他们还活着呢。但是他说，不要行义过分，为什么这么快就行动呢？第十七节他又说，不要行恶过分，他的意思是呢，就可以适度的行恶。传道书第七章的十七节说，不要行恶过分，也不要为人愚昧，何必不到期而死呢？所以这纯粹呢是人的推理形式。传道书第七章十八到二十节说，你持守这个为美，那个也不要松手，因为敬畏神的人必从这两样出来。智慧使有智慧的人比城中十个官长更有能力，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这里呢，他说的对。 圣经在罗马书第三章的第十节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也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个出自人的观察呢，是正确的。传道书第七章二十一节说，人所说的一切话，你不要放在心上，恐怕听见你的仆人咒诅你。据说呢，偷听的人呢，总是很少听得关于自己的好事。所罗门在这里呢，对专想偷听别人谈话的人发出了警告，不要放在心上，不要听别人谈话的内容，那样呢，你就会发现他们都在咒诅你。传道书第七章二十二和二十三节说，因为你心里知道自己也曾屡次咒诅别人，我曾用智慧试验这一切事，我不要靠神，我过去呢是靠智慧来证明这一事。但是对人的智慧，圣经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的十九节却说，在神看是愚拙。传道书第七章的二十三到二十七节说，我说要得智慧，智慧却离我远，万事之理离我甚远，而且最深，谁能测透呢？我转念一心要知道，要考察，要寻求智慧和万事的理由，又要知道邪恶为愚昧，愚昧为狂妄。我得知有等妇人比死还苦，他的心是网罗，手是锁链，凡蒙神喜悦的人必能躲避他，有罪的人却被他缠住了。传道者说，传道者或称为辩论者或者召集人。传道书第七章二十七和二十八节继续说，传道者说，看哪，一千男子中我找到一个正直人，但众女子中没有找到一个。我将这事一一比较，要寻求其理，我心仍要寻求，却未曾找到。所罗门有上千的妻妾，他在上千的妻妾里面呢，没有找到一个正直的。现在呢，他在一千个男子中找到了一个。在所罗门眼中呢，男子的印象似乎比较好一些。当然呢，也许你会说，除非你与一个男子结婚，否则呢，你无法真正的了解他的为人呢。有意思的是，人们呢总是在犯同样的错误，有人呢甚至结婚五六次了，不可能每一次都是对方的错吧？你会说，这也说不准呢，可能这个人结婚了那么多次，就是因为他呢老是无法正确的判断对方的人格呀。于是呢，他们就照着一个模式做事。我们也常常这样，我们总是和同一类的人结婚，结果呢总想，这是第二次了啊，下一次我一定要聪明一点了，做一个比较好的选择。但是呢，我们却是重蹈覆辙。当然，如果能够娶到一个既敬虔又公义的妇人，那么她的价值就是远胜过珍珠。然而呢，你可能在一千个人当中才能够找到一个这样的妇人，有一个爱神依靠主的妻子，那是多么荣美的事啊！ 他们在我们的生命中是何等的祝福和宝贵呀！传道书第七章的29节说，我所找到的只有一件，就是神造人原是正直，但他们寻出许多巧计啊！神造我们呢，原来是正直的，但是呢，哎，我们呢却偏向邪恶。传道书第八章第一到第四节说，谁如智慧人呢？谁知道事情的解释呢？人的智慧使他的脸发光，并使他脸上的暴气改变。我劝你呢，遵守王的命令，既指神启示理当如此，不要急躁，离开王的面前，不要固执行恶，因为他凡事都随自己的心意而行。王的话本有权力，谁敢问他说你做什么呢？王就是权柄的代表，你不能够来到王的面前说，嘿，你在做什么呀？啊，你不能够这样对待神。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的20节说，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啊，这是王的主权，又是神的主权。传道书第八章第五到第七节说，凡遵守命令的必不经历祸患，智慧人的心能辨明时候和定理，各样事物成就都有时候和定理，因为人的苦难重压在他身上，他不知道将来的事，因为将来如何谁能告诉他呢？谁也不知道将来的事，将来会怎么样，将来真的不确定。传道书第八章第八节说，无人有权利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也无人有权利掌管死期，这场征战无人能免，邪恶也不能救那好行邪恶的人。没有一个人有权掌管灵魂，在面临死亡的时候，你没有权利保留自己的灵魂，让你的灵魂留在你里面。面对着死亡，你完全没有能力。唯一有能力掌管自己灵魂的就是耶稣基督。圣经约翰福音第19章30节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而稍早前呢，他告诉门徒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耶稣基督为了实现他所说的没有人夺我的命去，当他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最后呼喊说，成了，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他低下头，圣经说他将灵魂交付神了。父神说，好，你可以走了。然后耶稣就死了。他有掌管灵魂的能力，可以把它交付出去，我们呢就没有这样的能力。传道书第八章的第九和第十节说，这一切我都见过，也专心查考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有时这人管辖那人，令人受害。我见恶人埋葬归入坟墓，又见行正直事的离开圣地，在城中被人忘记，这也是虚空。我看到生活继续向前，人死后很快就被遗忘，生命是虚空的。传道书第八章十一节说，因为断定罪名不立刻施行，所以世人满心作恶。 我们通常犯的一个错误呢，是误解神的本质。神的本质之一呢，是对于悖逆的人有无限的忍耐。神总是非常恒久忍耐，神很能忍耐，不马上施行惩罚，总是迟延好几个月、好几年才施行审判。因此呢，似乎恶人的所作所为，他们的恶行没有立刻遭报。于是呢，人们开始误解神恒久忍耐的本质。因为神呢没有迅速的执行惩罚啊，因为人犯罪的时候，神并没有立刻实行了审判，所以很多时候呢，人以为可以逃脱犯罪的后果了，以为自己愚弄了神，以为自己比神还要聪明，能在神的面前隐藏自己的罪。更糟的是，人以为神不会追究他们的所作所为了，他在想啊，哎呀，因为我还蒙神赐福啊，我还是很兴盛啊。我是个发达的骗子嘛，神不追究我怎么样去欺诈人，对神来说呢，我是否欺诈是无所谓的，我说谎偷窃或者干了什么勾当，对神都无所谓，因为你看呢，我还不是蒙神祝福了吗？你看呢，我拥有了这一切，所以对神来说呢，就算我过着不道德的生活，他还是无所谓。还有啊，人们也误解神的恩典和他的恒久忍耐，好像神认可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生活。不，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神确实知道，神确实看见，神也确实在乎，神将会审判的。但因为他没有马上审判，因为他的审判没有迅速的执行，因为他呢给你回转的机会，让你有机会悔改，因为神给你机会从罪中出来而被拯救，所以呢，神对你是非常有耐心。神不愿一人沉沦，但愿万人得救。你要知道，耶稣基督推迟他再来的时间，那是因为神不愿意人们灭亡。彼得谈到主的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说，在末后的日子，有好讥诮的人说，耶稣再来的应许在哪里呢？他们说耶稣要再来已经好多年了，可是他到现在还没有来，他不会来了。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还是一样，但是彼得在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九节里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实际上呢，因着神的这个时候的忍耐，世人才能够得救。因为神等了很久了，因为神没有迅速的执行他对恶行的审判，所以啊，人们以为神是让步了，耶稣不会再来了。那些关于教会被提和耶稣基督的再来，只是个幻想的希望，是对圣经的误解。他们就开始取笑耶稣基督的再来，讥诮这件事，就像是彼得说他们会这么做的。这是因为他们误解了神的忍耐，神在等候人得拯救啊，因为神不愿意任何人灭亡。神是何等的仁慈，他很慈爱，很能忍耐，神有恒久的忍耐，所以呢，他一而再，再而三的给人以机会。然而可悲的是，人们却误解了神的忍耐和耐心和仁慈。因此呢，他们把自己的心交给魔鬼去行恶，因为他们以为神还很遥远呢，神不会理会他们的。我怎样生活对神是无所谓的，神也不会真的知道吗？他们把心和生命就交给了魔鬼，他们过邪恶的生活，这样误解了神的恩典和美善，这真是个悲剧，是个致命的错误。传道书第八章的十二节说，罪人虽然作恶百次，倒想长久的年日，然而我准知道敬畏神的，就是在他面前敬畏的人，终究必得福乐。最后最好的生活是敬畏神，与神同行的生活。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 我知道从长远来看，这样的生命是最好的。远离邪恶的人终究必得福乐。传道书第八章的十三节说，恶人却不得福乐。神的审判最终必要临到，你是无法躲避的，神的审判一定会临到。所以我就能够确实知道，敬畏神的人终究必得福乐，但是恶人呢，却不得福乐。传道书第八章十三和十四节说，恶人却不得福乐，也不得长久的年日，这年日好像影儿，因他不敬畏神。世上有一件虚空的事，就是义人所遭遇的反照恶人所行的，又有恶人所遭遇的反照义人所行的。我说这也是虚空。好人与恶人都经历同样的事，义人会患上癌症，不义的人也会患癌症。义人兴旺，不义的人也兴旺。谁得出这样的结论呢？同样的事都会发生在两种人的身上，这真是虚空。传道书第八章十五节说，我就称赞快乐，原来人在日光之下，莫强如吃喝快乐。这是所罗门的人生哲学，又是他推论出来的。嘿，要快乐啊，因为在日光之下没有更好的事了，这大概是真的。在日光之下，生命是很肤浅的，你活在一个非常肤浅的生命层次上。传道书第八章十五节说，原来人在日光之下，莫强如吃喝快乐。哇，他就是这么写的，这就是他的人生总结。所以呢，不如享受快乐吧，因为不久你将会受到审判，将会被焚烧。所以呢，最好现在就好好享受日光之下的日子。传道书第八章的十五节说，因为他在日光之下，神赐他一生的年日，要从劳碌中时常享受所得的。现在享受你所拥有的吧，啊，因为以后呢会很难熬了。传道书第八章十六和十七节说，我专心求智慧，要看世上所做的事，有昼夜不睡觉不合眼的，我就看明神一切的作为，知道人查不出日光之下所做的事，任凭他费多少力巡查都查不出来。就是智慧人虽想知道也是查不出来，尽管人努力去巡查，他还是查不出神的作为。好了，弟兄姐妹，今天呢我们就分享到这儿，请在下次同样的时间继续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弟兄姐妹，我们往往因为不明白神的道路而苦恼，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只要单单的信靠神，就能够得到指引。待会儿查克老师将回答问题，请继续留意收听。今天这个听众这么写信的，他问道，亲爱的查克老师，请您解释什么叫做基督教护教论。作为初信者，我们是否必须探索这方面的问题呢？
基督教的护教论能够让人有理由去支援在自己里面的盼望。其实呢，基督教的护教论并不是基督教为自己是个基督徒而来辩解的，乃是给你很好的基本论点去维护为什么你相信基督教的信仰。
谢谢查克老师的宝贵意见。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任何信仰上的问题，欢迎您 随时来信给查克老师。下回，查克老师将带领我们思考影响富人和穷人的共同因素，请到时候留意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